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年代的教堂入面，曾经多次出现一种相当引人注目又难以忽视的现象，就是供奉在祭坛上的圣母像眼角位置浸出透明液体，甚至形成清晰可见的泪痕。有些情况是在信徒祈祷期间发现，有些则在弥撒完结之后先被察觉。整个过程是经由手机镜头记录，再透过网络迅速传播开去。一尊原本静默无声的宗教雕像，因而成为众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所谓圣母流泪事件，其实并非近代才出现。早在20世纪之前，欧洲多个地区已经有相关记录。近20-30年，随着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普及，类似个案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地点遍及欧洲、拉丁美洲甚至亚洲地区。部分较新的个案更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信徒和旁观者前往现场。对不少人来说，圣母像流泪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可能代表警告、怜悯，甚至和未来的灾难、动荡或末世预兆拉上关系。有人回顾历史，尝试将过往流泪事件和其后发生的社会变局作出对照。亦有人深信，当世界充斥战争、天灾和道德衰落，圣母的眼泪正正是对人类的提醒。究竟这些眼泪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被赋予过怎样的意义呢？而在信徒情绪高涨、社会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教会本身又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类事件？要理解圣母流泪所承载的含义，或许需要在事实、历史和人心之间逐步去梳理。近年有关圣母流泪的报道并非是单一事件，而是在不同地区接连地出现。其中一宗较受关注的个案发生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北坦桑德省一所天主教堂内，教堂供奉的圣母雕像被发现眼部位置出现异常沉溺，外观近似泪痕。当地教会其后确认是有相关的情况，但强调事件仍需进一步了解，至今未有作任何超自然性质的判定。另一宗出现在2023年墨西哥科里亚州一处宗教场所，该处的一尊圣母雕像被指多次出现透明液体由眼部流出。有关情况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讨论，部分信徒理解这些现象是象征性信号，认为圣母流泪反映对人类行为或未来局势的忧虑，亦有声音主张应以冷静态度处理，避免过早作出末世性的解读。此外，亦有发生在欧洲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特雷维利亚洛罗马洛，自2016年起，当地一尊圣母像多次被指流出大红色的液体， 事件延续多年，成为近代欧洲最具争议的个案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和相关部门亦介入调查，并对外提醒信徒，未经确认的现象不适宜视为神迹。如果将这些近年案例放在较长的历史脉络，其实是可以见到圣母流泪并非某一时期突然出现的现象。早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相关事件以间歇方式持续出现，并经常在社会动荡、战争阴影或灾难频仍的背景下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正是这样，不少人倾向将圣母流泪理解为一种警示性象征，这个并非指向具体事件，而是对人类现况或未来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的提醒。圣母流泪现象其实并非近代才出现，早在17世纪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西西里镇，就有教堂内圣母像被报道曾滴出液体，当时地方记录称这些为奇异征象，信徒普遍将它理解为末法时期的预兆，认为圣母是以泪水提醒人类。到了19世纪的法国，卢尔德则有多宗圣母像流泪报道流传在当地民众，并逐渐与灾难或疾病频发时期联系起来，形成神谕般的解读框架。在20世纪初的葡萄牙法蒂玛圣母像的流泪，更被部分信徒视为对世界局势的警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不安和动荡时期。民间的解释多倾向认为圣母是以流泪表达对人类罪恶和道德衰去的悲悯，并暗示可能发生的灾难。这种理解往往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即使缺乏科学的验证，亦成为地方信众共同的心理依托。对比现代个案，不少历史事件呈现类似的模式，无论是在拉丁美洲或欧洲近年报道的流泪事件，信徒仍倾向它是与社会自然和人类行为的危机联系，并视之为警示。历史个案提醒我们，这个现象不仅是物理现象的记录，更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时代面对不确定性时，透过宗教符号寻求解读和心理安慰的共通模式。当有关圣母像流泪的报道出现时，天主教会官方会采取一种相对谨慎而严谨的态度，主要是梵蒂冈教义部负责处理相关的问题。2024年5月，梵蒂冈教义部发布了新规范，以更新旧有的处理准则，明确指出对于据称具有超自然性的现象，例如圣母像流泪、圣母显现等，教会当局一般不会直接宣布它的超自然神迹来源，而是鼓励透过调查和分辨来了解事件和它的背后意义。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梵蒂冈对圣母流泪处理的指引。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根据呢份最新嘅规范，通常系由当地主教建立调查委员会，并将调查结果提交俾梵蒂冈教义部审核，属于比较正面，但又未能确定系神迹嘅情况下，教会可能给予一种称为 Nihil Obstat 的裁定，意思是无阻碍。信徒可以对事件表示虔诚敬礼，但并不等同于教会以确认事件是神的直接行为。最终是否宣称属于超自然性质，通常只有教宗本人才有权开启相关的程序。梵蒂冈官方解释这次更新立场的原因，除了指出过往有不同主教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判断导致混淆，亦提到在社交媒体时代大量未经证实的报道易于信徒造成误导，甚至可能被用作牟利或操纵其他人。教义部枢机官员曾强调，事件报道应该基于对信仰和道德的考量进行审慎的分析，而不是单靠视觉效应或民间传言判定他的神迹属性。然而，在民间信徒和部分教区人士的眼中，圣母像流泪仍然被视为一种极具象征性和灵性意义的现象。有信徒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当圣母像出现眼泪时，他们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悲悯或对人类现象的提醒。部分人更认为这个可能和重大事件或世界危机有关，视为神秘信号或祷告的催化点。这些信徒讲法反映出，一旦事件被报道，宗教和个人信念往往会结合形成一种解读，就是既有不排除神迹可能的热切愿望，亦有教会官方所强调的冷静、经过分辨的审慎态度。当圣母像流泪的报道出现在媒体或社交平台上，它的社会影响往往远超过具体事件本身。以墨西哥科利亚州圣母像流泪的个案为例，当地居民有信徒将这个现象理解为对持续暴力和犯罪问题的一种象征性回应。有目击者直言，圣母像红眼伴随流泪，令人联想到社区长期的痛苦。更有人希望这个现象能带来和平和转机，例如有参观者希望圣母保佑科利亚以至全球都可以重获平安等诉求。这个现象并非只是在一个社会层面引起回响，而是在全球多个文化背景下出现类似的反应。例如在日本秋田的圣母像流泪事件中，信徒和朝拜者曾跨国前往祷告，并希望透过这个象征性事件增进信仰，并视其为世界信仰生活的鼓励和反思。同样，过去亦有报告显示不同地区，包括北美加州的一尊圣母像被指流泪有几个月，部分当地信徒甚至将泪水收集起来互相分享，视为一种灵性感受和信念的接触。而文化差异亦对这类现象的理解带来明显的影响。 系一啲强调宗教象征同神迹传统较深厚嘅社会，例如某啲拉丁美洲或欧洲地区，信徒往往倾向将圣母流泪视为神圣信号或者系神秘嘅启示。佢哋自然会同道德、灾难、悔改等话题联系喺一起。相反，在某些较注重科学理性或对迷信保持距离的社会，这些事件更容易被质疑为材料性导致的视觉假象，或者纯粹是民间传说的浮现。此外，在某些文化语境中，流泪的圣像甚至会被放大成社会象征性论述。例如有人因社会动荡、战争、瘟疫或疾病而将这一类现象和全人类命运挂钩，认为这个可能是上天对世人发出的某种警示或悲叹。正因为各地社会和文化对圣母像流泪的反应是百花齐放，令这类现象不但是宗教报道的材料，更是社会心理层面反映了人类对不确定性、痛苦和希望的不同理解。纵观圣母像流泪的各个事件，可以发现这些现象不单只是宗教的奇迹，更是人类对未知、神秘和希望的集体表达。梵蒂冈教义部一贯采取审慎态度，他们透过调查、科学鉴定和教会程序，避免将每一种流泪事件轻易定性为神迹，而信徒和民间则往往将事件视为神秘启示或警示，提醒人们反思世界的现况、道德行为，甚至可能与未来灾难或重要事件相关。从社会文化层面观察，不同地区对这类事件的反应亦各有差异。宗教传统深厚的地方会视之为是灵性的象征，重视科学理论或文化理性的社会，则倾向解释为自然现象或心理作用。这种多元解读反映了人类对生命未知和信仰持续探索的特性。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